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小朋友有没有追韩星呢？这个韩是韩国的韩哦。其实呢，在韩国就有很多小朋友呢，他们喜欢的追韩星哦。那有人就讲说，哇，现在呢已经是科技这么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哦。那可是呢，好，因为呢有这样的一种韩流在流行哦，所以呢喜欢这个韩国偶像的人啊，就如这个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增加哦，他们呢会去听偶像的歌，他们会花钱的去买这个专辑，以及呢去听这个演唱会，甚至他们会加入呢一堆这种粉丝社团，好的，迷恋这个偶像们的一切。好，所以呢大家就赋予这一群呢好在追韩星的人叫做迷妹啊，迷呢就是招迷的迷，妹妹的妹，迷妹。但这个词呢其实比较多就是比较负面的形象啊，或者是讲说他们很智障啊，很脑残。事实上啊，其实他们只是呢想要去追求一个这样的就是形象嘛，或者是一个榜样了哈。可是呢他们却叫做这种迷妹。
心怀，
只要相信
就有力量，
梦想你我的未来，
我俩一起手牵手，紧紧微笑向前走，用爱心点燃你我，勇敢坚定追逐梦。
美好关系，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。
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，花儿姐姐还是透过呢就是这个绘本讲到韩国来介绍给小朋友听哦。 那其实今天呢要讲到在韩国呢过新年，花姐姐就想到啊，其实每个国家呢他们过新年啊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习俗。哎，像比如说呢日本啊，日本呢他们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新年，然后呢他们把12月31号啊叫做大会日啊，也就是我们的除夕日啊。那除夕的晚上呢，日本人把他们叫做除夜啊，他们希望能够送走这个烦恼旧的一年，然后呢迎来这个美好的新年啊。好，那另外呢就是像埃及，埃及算是一个文明古国嘛啊，那其实呢他们也是会重视这个新年，他们的新年啊就是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呢就是新年的开始啊，所以呢又叫做涨水新年。那印度呢哈，他们会把每一年10月31号叫做新年，一共5天，然后第4天叫做元旦。好，那他们呢在新年的第一天哦，就是规定呢谁都不准的对别人生气，也不准发脾气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哈。好，那新加坡呢，好，就是在元旦的时候会起个大早，高高兴兴的从那个长辈那边拿个红包压岁钱哈，其实跟我们是有点像的哈。那英国呢，虽然他们这个就是元旦就是1月1号嘛哈，他们虽然没有像圣诞节的时候那样的隆重哈，但是他们还是呢会在这个除夕夜啊或元旦呢，根据当地的这个风俗的一个习惯呢去展开庆祝的这个活动啊。好，那德国的新年呢则是庆祝的时间前后呢有一周哈，那在这个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呢都要摆上一棵这个棕树或者是横树啊，然后呢这个树上面要系上很多的那个绢花，表示呢繁花如锦，春满人间啊。好，所以呢是不是也是很好玩呢？好，所以呢你可以呢去 Google 一下看一看啊，世界各国他们过新年呢是不是很特别。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本韩国的好，这本绘本当中啊，我们就要跟小朋友讲到说，在韩国过新年啊，它里面的内容是怎么写的呢？好，那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。来到首尔的前几天，我们都在参观古迹，经过爸爸来讲解，我也对韩国历史有了基本的认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在韩国过新年了，真的很令人期待呢，因为我最喜欢过年了。到李叔叔家拜访，一定要向主人打招呼哦。妈妈叮咛我，李叔叔是妈妈的工作伙伴，老家刚好就在这里。当李叔叔知道我们要来韩国，又刚好碰上了新年假期，很热情地邀约我们到他家做客，感受不一样的韩国新年。农历新年前一天，我们往李叔叔家出发，还带了台湾买的凤梨酥和牛轧糖苏打饼作为伴手礼。李叔叔，李妈妈好，我是小淘气。我礼貌地用中文打招呼。李叔叔和李妈妈曾经在台湾住过一段时间，两个人都会讲中文。欢迎你们来韩国玩哎！
哇，是食物的味道哎！
我闻到了厨房里传来的香气，李妈妈正在大展身手，我迫不及待地跑进去，自告奋勇地当她的小助手。
你帮我啊，把这一盘白色的年糕啊放进汤里吧。
李妈妈说：“
哦，我们过年也会吃年糕，这跟我们吃的年糕很像呢。
原来年糕也是韩国人过年一定要吃的应景食物
啊。虽然啊，韩国人啊很少这个吃辣炒年糕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过年喝的年糕汤啊是不辣的哦。有的年糕啊会切成椭圆的一个片状，像这个古钱币一样啊，是象征财富的意思。还有长条状的这个年糕啊，代表的是长寿。年糕的白色呢，在韩国就表示干净跟纯洁，希望新的一年啊有一个干净崭新的开始。
李妈妈拿着各种形状的年糕解释给我听，她还说过年的时候，小孩子如果喝了几碗年糕汤，就代表他长大了几岁，有的小孩就会努力的多喝了好几碗，希望能够快快的长大。没想到简单的年糕也有这么多的学问以及吉祥的意思在里面。
哦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今年是特别的一年，因为有你们一起度过。
李叔叔家里人口简单，只有他和李妈妈两个人，今年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，过年的感觉不算热闹，却很温馨。 大家享用着李妈妈的好手艺，每个人的肚子都吃得超级撑，而且我总共喝下了三碗的年糕汤，不知道是不是就能够马上的多长三岁呢？第二天，李叔叔打开电视，荧幕上有一位穿着韩服的小女孩正在向观众磕头拜年。我摊开了桌上的报纸，也看到了上头刊登了韩国总理向双亲磕头拜年的照片。哦，现在真的还有人会这样子拜年吗？我把报纸拿给爸爸看。
当然有啊，韩国人对长辈是十分尊敬的，我们华人也是啊。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呢，过年都要向这个长辈磕头拜年呢，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啊。可是许多人不再重视这项礼节，但是韩国人啊保留了下来。
爸爸解释给我听。
那我也要向大家磕头拜年。
我模仿了电视上那位小女孩的动作，向爸妈还有李叔叔、李妈妈拜年，他们开心的合不拢嘴。妈妈准备了一个红包给我，真是开心。李妈妈也拿出了一个红包给我，不过为什么是白色的呢？李妈妈对我说，
我们韩国人啊是用白色信封包压岁钱，上面写祝福的话语哦。
原来是这样啊，每个国家的新年习俗都不同，太有趣了。我打开李妈妈给我的红包，看见里头的钞票居然有好多个零，吓得赶快拿去给爸爸看。
别担心啊，韩国的币值比台币呢还小，台币呢一元可以换到三十几的韩元啊，不要被钞票的数字给吓到了。
爸爸说，在韩国买东西的时候，因为金额的数字很大，他的脑筋常常转不过来，每次付钱就像是在考验运算的能力跟反应能力。幸好我是小孩子，不用付钱，不然我一定会算错账，给错钱咯。
看来
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刚才在韩国这个绘本当中啊，听到在韩国过新年啊，是不是真的很有趣啊？现在还维持了传统呢，要向长辈呢磕头拜年哦，哈。好，那其实呢，在韩国的桌上呢，哈，就是家家户户都一定会吃这个泡菜。那泡菜呢，其实是有营养的哈。那这个泡菜有哪些营养呢？像比如说，它很容易呢，让我们的肠道可以消化，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，也可以呢抗癌、抗肥胖以及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，还有抗氧化、抗老化，以及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、皮肤的健康等等，是不是呢非常厉害呢？好，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讲这一本韩国里面的下一个故事，它的题目呢叫做红彤彤的美食，那小朋友一起来听哦。过完新年，妈妈开始进行工作了，我和爸爸继续的探索韩国的历史与文化，不过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韩国美食。
哎呀，李妈妈的手艺那么好，想要了解韩国的传统饮食文化，你可以多向她请教啊。
爸爸说我们很幸运，过年期间都住在李叔叔家，这里就是最现成的教室了。李叔叔家的餐桌矮矮的，所以大家都坐在地上的席子吃饭，不用坐椅子。我们啊跟你们台湾人一样啊，韩国人也是以米饭啊当做主食，再搭配鱼肉和各种泡菜腌制的小菜，像是萝卜、瓜类啊、豆芽菜、泡菜、海菜等等啊，种类很多哦。李妈妈告诉我，
其实啊台湾人也很爱吃酱菜，早餐呢、啊、吃稀饭一定都会配上酱瓜，但是不像你们啊，几乎每一餐啊都少不了这个腌制的小菜呀、啊。
爸爸说，韩国的大酱也是他们餐桌上的主角之一，大酱是用来当蘸酱的，很多菜肴也都会加入大酱调味，甚至有一种说法是酱的味道好坏关乎家运兴衰，意思就是大酱如果做得好不好会影响到全部的饮食味道，如果一整年的酱味都很好，全家人一年的身体都会平安健康。大酱在韩国人的心目中真的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李妈妈说，大酱的原料是豆子，做法就是先把煮熟的豆子捣碎发酵，再浸泡用盐水、辣椒做成的酱水再次发酵，最后再依照喜欢的口味去调味，搅拌成为糊状之后再密封发酵，就是大酱了。
哦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吃起来好像味噌呢。
我说
是啊，也有人说大酱是韩式味噌啊。
李妈妈笑着回答我，因为韩国人也很爱吃辣，很多菜肴都加入了辣椒酱，看上去显得红彤彤的。辣椒酱的做法和大酱有点类似，主要就是用糯米粉、豆豉粉、辣椒粉制作，也需要经过发酵之后才会变成辣椒酱。
谜题的答案是不是火红的辣椒酱啊？
我试图的答题，看到爸爸摇头否定，我只好再继续猜了。李妈妈知道我不敢吃辣，所以呢特别准备了不辣的料理，她的手艺很棒，我常常一餐吃了好几碗饭，根本就停不下来。
哎呀，不要光顾着吃饭啊，也要注意用餐的礼貌哦。
爸爸说，韩国人认为餐桌上的饭碗不能够用手碰，也不能够直接的用嘴巴来接触饭碗，所以我们平常端起碗吃饭的习惯，这些都不合乎韩国人的礼仪。一般的规矩是要把左手放在桌子下面，用右手拿着勺子喝汤，拿筷子吃饭。
哎呦，爸爸，你现在才讲，我之前都是端着碗吃饭呢。
我吓了一跳，担心自己会不会很失礼。李叔叔和李妈妈笑了出来，异口同声地对我说，
在我们家这样是没关系的啦。
另外，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韩国人吃东西很喜欢搅拌。有一次我们大家一起到李叔叔家附近的餐馆用餐，这家店的生意很好，我们点好了餐，还在等待上菜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旁边的客人正在搅拌一碗黑乎乎的面，颜色深的就像墨汁一样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个人吃的就是韩国的国民美食炸酱面呢。妈妈开心地说，于是我们也点了一碗炸酱面。我像其他的人一样拿起筷子半呀半的，带着期待吃下了第一口。
哇，好好吃哦！
这碗面跟我吃过的炸酱面不同，酱料的颜色看起来很深，却不会太咸，难怪它那么受欢迎。还有一次我们去吃石锅拌饭，我看到了餐点端上来的时候，大家也会把各种颜色的菜肴跟肉类赶紧的搅拌在一起， 吃完了拌饭之后，爸爸才告诉我为什么很多的韩国菜需要搅拌。
这个习惯啊，是从古代养成的，因为他们要缩短吃饭的时间。
为什么啊？
我好奇地问。
你有注意到韩国人吃饭时是一起使用汤匙跟筷子的吗？
听爸爸一说，我才发现他们使用汤匙的机会似乎比筷子还多。
韩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啊，经常就是把这个饭泡进汤里面，或者是在汤里面加很多的料。因为呢，古代这个朝鲜半岛的人啊，生活很困苦，又加上经常的战乱，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吃饭，就把很多食材呢混合在一起，用汤匙吃饭节省时间。而这个习惯呢，保存下来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的特色哦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
我点点头说。
很年轻，我有活力，舞动我的青春气息，给我肯定，给我鼓励，请你为我加油打气。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，不要说我孩子气，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，你力磐石做我根基。我很笃定，我有信心，相信我能突破自己。我不放弃，我会努力，将来我必创造奇迹。上帝，粒粒繁星做我根基。我很笃定，我有信心，相信我能突破自己。我不放弃，我会努力，将来我必创造奇迹。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，不要说我不争气。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，
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听完了这个韩国这样的一个绘本，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？不过花儿姐姐讲的韩国呢，是讲的是南韩哦，这个南北韩呢是大不同的，所以呢小朋友不要把它搞混喽哈。好，那其实呢，像在北韩呢，他们的首都叫平壤，南韩的首都叫首尔。那北韩的人口大约有2536万，那另外呢，南韩呢则是有5100万等等哈。那现在呢在北韩他们是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啊，那他们呢其实粮食啊、能源、民生必需品呢都非常的缺乏。然后南韩呢则是有民族性情呢是豪放的，而且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竞争的精神啊。那他们非常的崇尚音乐啊、舞蹈啊或者是体育啊，所以呢在面对这个南北韩不同呢，小朋友也可以更多的去认识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有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